听见诗班唱这样美妙的诗歌，我的心很受感动。赞美上帝的声音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声音。1974年我到韩国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在韩国有一次大的聚会当中有1万人的大合唱。我们今天看见弟兄姊妹只有20多个人，他们就唱得这么好。假如有1万人合唱的时候，你听见那个声音怎么样？他们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有100几十万人在一个地方聚集。那是从美国去的格里汉布道团在那布道，他们组成了一个1万人的一个诗班。我不知道那个诗班位置是怎么站的，他们是怎么样练习的，那个指挥有多大一个手背可以指挥，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是有1万人的诗班。那只有亲自参与的人才能够体会到那一种感人的歌声，那个伟大的场面。1万人，1万人聚会就不得了了，一个1万人的诗班，你想想看，对着100几十万人在赞美上帝，那真是一个雄壮伟大的一个场面和行列。可是今天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要看到一个比韩国的1万人大合唱更伟大的一个场面。那这里有100万人唱诗，你看看怎么样？我们现在来读圣经，请看出埃及记第15章。出埃及记第15章，我们要从1节开始读起，看这个大诗班他们唱的诗歌的内容是什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那里唱诗歌。在旧约圣经的86面，出埃及记第15章，我们今天要从1节读到21节，读这一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5章1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在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腓尼士的居民，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惶，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惶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19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 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尼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他们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大的赞美的行列，以色列人百万之众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看见摩西领以色列人唱诗赞美上帝，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带着一群的妇女拿着鼓跳舞唱副歌和声，那真是一个大的示范。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在哪里唱诗歌，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唱诗歌赞美上帝呢？这里说，那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是什么时候？我们看十四章就晓得，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方出来了，脱离了法老人的管辖，那他们走到旷野的时候，走到一个红海那里，那个法老的军兵追赶上来，他们说，我们要追上，我们要追赶他们，我们要分流掳物，我们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正当那样的情况之下，耶和华上帝为他们行了大事，行了奇事，吩咐摩西说，你向红海伸杖，海变分开，水变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正当他们过去的时候，那些追赶他们的那个军兵车辆马兵骑兵也下海去，要抓他们，要追赶他们。可是这时候海水复合，那些追赶他们的人被淹死在大海之中。这时候，那时就是这时候，这时候怎么样啊？他们心被恩感，他们看见那些追赶他们的当时机械化的部队，勇敢的骑兵，特选的军长，法老率领的那些都像石头一样沉在深海里面，像铅沉在水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唱诗歌。他们说，耶和华，我们要唱诗赞美你，我的神啊，我们要歌颂你。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啊，弟兄姐妹，就是一个人的信仰要信靠上帝真神，他必须有自己亲自得救的经历，他才会开口赞美上帝。那时候他唱的诗歌才能感人，那时候他唱的诗歌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怎么说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唱歌？有没有？没有唱歌。他们在埃及看见耶和华上帝行各样奇事神迹的时候也没有唱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没有唱歌，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没有唱歌，直到他们过了红海，站在红海边岸上，看见这一个奇妙的景象，他们真实脱离了仇敌这个的手辖制，然后他们才开始唱诗歌赞美上帝。照样，一个人如果没有真实信靠神的经历，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是苦海，他还在撒旦魔鬼的权势控制之下，还在罪恶的捆绑之中，他就不可能唱诗歌。正如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埃及所有的是什么？叹息的声音，哎呀，我们真苦，这么可怕的鞭子抽在我们的身上，这么重的工作的劳苦要我们担当，真是苦啊。他们怎么能够唱得出诗歌来呢？他们所有的声音就是叹息的声音，埋怨的声音， 哀哭的声音，最多是呼求上帝拯救的声音，他们不可能唱出赞美诗歌来。照样，各位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我们要唱出赞美的诗歌来啊，必须有这样的经历。有在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几个我的，我的，我的，真是宝贝啊。什么时候一个人的信仰只是说那是你的信仰，是我爸爸的信仰，是我妈妈的所信的神，那不够。这是诗班所信的神，是田牧师所信的神，你们赞美他，那我们绝对从自己的心中唱不出一首有价值有意义的真是喜乐的一首诗歌来，唱不出来。除非有一天我们自己真正的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自己的救主，让我亲眼自己看见说，哎呀，赞美主，我已经脱离了撒旦权势的辖制，罪恶的锁链从我身上已经脱落，我不能拯救自己，上帝啊，你是我的力量，我不能自拔，上帝啊，你是我的诗歌，上帝啊，你成了我的拯救。那时候唱出来那个诗歌，哇，真有意思，真有价值，也真甜美。所以一个人必须他有信仰的经历，他才能够唱出赞美的诗歌来。你有没有看见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拉着妈妈的手，一个拉着妈妈的裙子，哥哥就说，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妈妈。那个妹妹说，不，这是我的妈妈。两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的感觉，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个人的妈妈。哦，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经历到说，这是我的神，这是我的拯救，这是我的诗歌，你真是有这样感受的时候，你唱出那个诗来多美妙，从心里唱出来，那是叫做什么？得救的诗歌。你非得有自己个人信仰的经历，你才能够唱出这样的诗歌来。我的神，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也成了我的拯救。谁能拯救我？我自己也不能够拯救。天上有，世界上有哪一个神能够拯救我们呢？没有，唯独耶和华是神。好像到了十一节说的呀，上帝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呀？没有一个像你。埃及人所敬拜的所有各样的神，没有一个能救我，我自己也不能救我。今天世界上的人要救自己，我用我的学问救自己，我用我的权势救自己，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想要救自己，哪一个人能够自救啊？十多年前我们听见有嬉皮症 hippie， 好多的嬉皮成群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少少，嬉皮是我们 Berkeley 很有名的，就是因为嬉皮的发源地。这个嬉皮之风后来就吹到世界各国，人都起来效法，胡子留得长长的，头发长长的，不洗澡，然后背着一个东西到处流浪，睡在街头上面，到处跑，做流浪汉。嬉皮症为什么呢？人心中厌烦。他说，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在那里奋斗，他们有了成功，他们今天有了很好的享受，我们不稀罕。这些能满足我们吗？手一按电，什么这个东西就煮好了，一按钮灯就来了，一按 冷气就来了，一按暖气就来了，一按汽车就开了，那按钮时代我们不稀罕这个。什么？这些并不能满足他们真正心里深处的需要。他说我们不要，我们试试看另外一个生活方式看看怎么样。你们说要家庭，我们要离家。你说要夫妻，我根本不赞同这个。你说要物质的享受，我根本不赞同这个。我们用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式试试看，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救救自己看能不能啊。各位，不能，更痛苦，没有救自己。现在嬉皮在哪里？他们试验过不成啊。哎，现在另外有一种症，不叫嬉皮症，叫什么？叫做鸦皮症。鸦皮，你看到没有？报纸上，昨天我看的报纸，鸦皮。现在人又回到来说，好，那些现在还这种鸦皮症的人都稀奇的不得了，医生怎么样诊断也诊断不出来那个病源，心理医生也把他没有办法。是什么？人心里面极端的厌恶、倦怠、疲劳极了，然后低沉到低到顶到到最低点，就是要想自杀，不想活。这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呢？高级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有很高的收入，有很好的享受，这样的人还雅皮症。哎呀，人有什么办法能够救自己？没有办法。直到有一天看见说，耶和华神啊，你是我的力量，我不能自救啊，我也不能自拔，感谢主，你是我的救恩，你是我的诗歌，你也成了我的拯救。上帝啊，我所歌颂的对象就是你，我要唱向你唱歌。耶和华神啊，我要唱诗赞美。当一个人他亲自领受了神的救恩，他里面真是得了满足，罪恶不能辖制他，撒旦不能控告他，他真是得了心中的满足和释放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诗歌唱出来。他就说，耶和华上帝啊，我要唱诗赞美你，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力量，你也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第二，不但有信仰的经历，要信仰的什么？认识。我们有信仰的经历很好，我们得了救了很好，我们不能够仅仅停止在得救的地方，我们还要进深一层的认识。你看下面，他认识，他认识什么呢？他对上帝的认识。他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深海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在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大能，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的你，你发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屑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边聚集成堆。然后第九节，他认识仇敌，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你在这一段里面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自己所信靠的那一个神，他们对他们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我们有了经历之后，还要继续的追求更多更深的认识神，然后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根有基，不至于动摇呢。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打下的根基就有多少。我们不能够仅仅停止在于我们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继续追求认识耶和华上帝。 怪不得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说：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信有信心，信靠上帝，你们也彼此相爱，但是我为你们祷告，我求那赐人智慧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认识上帝，真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荣耀，认识上帝的指望，认识上帝的旨意。我们真认识上帝，哎呀，你就真是越来越宝贝。上帝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把我在我心中把你抽走了，把你夺走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活在世上一切都是空的。我们越认识上帝，就说：上帝啊，你是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我岂能随便呢？哎呀，上帝啊，你是这样一位可畏的神，你这样一位完全的神。所以到了十一节，他就有一个结论，他说：耶和华上帝啊，众人众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啊，你这样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一位神。所以使徒保罗他追求，他说：上帝啊，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可以为他丢弃一切。然后他认识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最后说，以至于到他生命危险的时候要寻道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知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一切，他能保守我，世间任何的黑暗的权势，任何的势力不能够胜过我所信的神。深深的追求认识神，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一辈子的事。不但认识神呢，也认识仇敌呢。认识仇敌，那个仇敌怎么说啊？仇敌说：我要追赶。仇敌说：我要追杀，我要把他们当掳物一样拿回来，彼此分，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哎呀，弟兄姊妹，今天多少传道人基督徒，我们跟撒旦耍游戏呀、啊！有时候我们跟撒旦亲嘴，我们跟撒旦做朋友啊，哎呀，不知道仇敌撒旦魔鬼的诡计是多么厉害，他从来不给一个相信上帝人妥协的。我们玩罪呀、啊，撒旦就用罪来玩弄我们，用罪来牵引我们，有哪一点点的事上被他勾上，我们整个就完蛋，他绝不妥协的。他说：我要追，我们信靠主了，跟主走，他就在后面追，他什么时候要追上我们，他就说：我要亲手拔出刀来杀了，他绝不放松，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撒旦魔鬼仇敌他用各样的方法会追上我们，用各样的方法他想要追赶我们，追上我们，然后他把我们要再掳回去做他的俘虏，然后他就把我们亲手杀灭，这是撒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敢随便，我们就不敢随便犯一点罪，连小罪也不敢，我们也更不敢跟撒旦玩游戏，说我们今天做做朋友，明天做仇敌，撒旦从来不跟我们做朋友的。他认识撒旦仇敌。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有信仰的经历，我的上帝，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我们要进一步的继续的追求认识上帝。他们认识上帝，撒旦是很厉害不错，但是他们在神的手中就相当的稳妥。虽然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把他们当作掳物，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但是怎样，人在上帝的手中就十分的稳妥，完全的安全呢。上帝对付撒旦的时候怎么样？那些大军特选的军长马兵像石头一样的崩咚丢在深海里面， 像铅一样的沉在深水里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对付撒旦，还是感谢主。我们说，主啊，求你救我，不加我遇见试探，救我脱你凶恶。我们这样在神的手中就稳妥，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紧紧的信靠神，跟随神的时候，撒旦就把我们没有办法。今天有的基督徒怕撒旦魔鬼呢，他说我不追求，我不冷不热，我不追求长进，好像还没有关系，我什么时候一肯追求的时候，撒旦就红眼呢，就攻击我，因此算了吧，我还是马马虎虎，我还是一面靠着上帝，一面也跟撒旦有时候交点朋友吧，啊，就上了当，就吃了亏。我们紧紧地跟随神，把我们自己全然放在上帝手中的时候，我们认识撒旦的诡计，我们靠神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阻挡我们，上帝不许可他，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第三，看见有什么？第一，有信仰的经历；第二，有信仰的认识；第三呢，有信仰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这是说，耶和华上帝啊，你用慈爱把你的百姓带出来，就是你自己把他所赎的、所救赎出来的那一些百姓，怎么样啊？出来以后怎样呢？不是出来就完了，不是从埃及出来就算了事了，还要继续到哪里去啊？你还要把他们领进去，领到神所预定要他们去的地方，领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领到那一个丰富的牛奶与蜜的地方，领到耶和华的圣山，把他们栽在那里，领到耶和华的圣所里面，神人相交的地方，相居住的地方，还要继续把他们领进去呢，不是到旷野就完了。今天很可惜，很可惜啊，弟兄姐妹，许多人已经信主了，得救了，不错，正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不错，正如以色列人他们也过了红海，不错，可是他们有没有进去啊？有没有进迦南地啊？没有进去，只有出来。结果他们在哪里啊？就在那个旷野里，亚拿伯的旷野里面，做什么？兜圈子，发怨言，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今天跌倒，明天爬起来，后天发怨言，再过一下又赞美上帝，就是过这样失败的生活，贫穷的生活，没有得救把握的生活，没有得胜的见证。他们只是出来了，但是没有进去，没有照着神原来的旨意进去，有生命没有丰盛的生命，得救了但是没有得胜的生活，有赞美可是也蛮有怨言呐，满口怨言，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但是这一位写诗的摩西，他有信心呢，他有远见呢，他看见了，他说，耶和华上帝啊，你把你救赎的百姓领出来，你不但从埃及领出来，你还要把他们带进去，叫他们进去，出来是为着进去，出来不是要他们倒闭在旷野，是要他们进到安息的地，丰富的地，更多的更深的享受神的救恩，是那样的完全，那样的美好，天天得胜，是天天赞美，是天天有见证的。他们不是这样，是摩西看见，他说，上帝，你把他们领到哪里？领到你自己的山上。你把他们领到哪里？领到你自己的居所。那时候神跟人，人跟神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种甜美的、丰富的、荣耀的享受。昨天我看报纸，看到一个消息，一个消息说， 美国的最高法院一个大法官，你们看到没有？ Louis Paul， 他突然宣布退休，宣布退休。退休的时候，他开了一个记者会，15分钟，在最高法院开一个记者会，他说了话。你想他说什么话？他没说，我真荣幸，许多人想读法律都读不上啊，我读了，法律读上不容易读，许多人想要做律师做不上，我做了，许多人想要做法官做不上，我做了，不但做法官呢，我做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大的法官，大法官，不能再大，我很荣幸，我很成功，我很满意，我很骄傲。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啊，他说了几句话，我把它写下来。他向那些记者先生们聚集来，他就宣布他退休。他也没有说他，我真服气，人生70古来稀，我现在做大法官，我做到79岁。他没有这样说，他向各位记者先生宣布，他说，今天是我最坏的时刻之一，我怀着极大的悲哀离开最高法院。这是他的话。今天是我最坏的时刻之一，我怀着极大的悲哀离开最高法院。这就是他的话，他向记者宣布的话。各位，真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神，他有什么样的希望？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他到哪里去？他的权势，他的地位，他的学问，他的成功，他的名誉，一切能够带给他希望吗？能够带给他永远的盼望吗？带不到。但是感谢主，摩西在这里蛮有希望，蛮有信心的往前面看，不但是希望，荣耀的希望，不但有信心，有把握的信心。耶和华上帝啊，你把你的百姓，就是你所救赎的百姓带领出来，在这个旷野里面，虽然有非利士人，有摩亚人，有迦南的居民那样的厉害，他们如石头站在那里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过到你的圣山，过到你分别为圣产业的地方，进到你的居所，那荣耀的地方。上帝，那是你为你的儿女们所预备的，不但在今生我们可以进入上帝救恩的丰富，在那上帝荣耀的国度里面呢，那就是我们的心都想不到的。最后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在启示录书15章，圣经末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书第15章，在新约圣经的368面，启示录书第15章，我们要从第2节读起，2节到第4节，都找到了吗？我们同声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请。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在这里看见什么？使徒约翰看见，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和其中有火掺杂的，又看见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什么歌啊？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感谢主，摩西的这一篇歌将来不但在地上唱啊，有一天在天上还要唱。那些得胜者有琴可弹，有歌可唱。那些得胜者在神的面前，在那荣耀里面所唱的那一个诗歌，真是不但能够满他们的心，更是那宝座者的大的荣耀。我们最后把出埃及记的15章11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15章11节，这一节是这一首诗歌的中心节。11节，出埃及记第15章11节，请同声读，请。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敬可颂可畏可畏，施行其事？有没有人会唱这一首短歌？会唱这一节圣经？有好多人会唱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要不要唱一次？唱一次来好不好？我唱得太低了，我唱起音高一点。耶和华众生之中，谁能像你？我们一起来，来。耶和华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哇，你们好聪明啊，一听就会啊。再唱一次，我们这次唱快一点好不好？唱出那个从心中发出的赞美的声音来。耶和华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把这么宝贝的圣经赐给我。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把这么宝贝的救恩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把这么荣耀的诗歌唱赐给我们。你不但让我们今天可以唱这样的诗歌，我们有一天世界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撒旦仇敌的末日已经临到的时候，主啊，我们还可以在你的面前 唱这样宝贝的诗歌。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成了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力量，也成了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